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心向您问安。空中神学院里，我们再一次的按时学习新约书卷中的彼得前书。今天刘老师要讲蒙福的人生。生命记28:6说，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历代志下6:41说，愿你的圣名蒙福欢乐。诗篇112:2说道，正直的后代必要蒙福。箴言5:18说，要使你的泉源蒙福。22:9说道，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这些经句都提到了蒙福。是的，我们人如果在言语和行为上转离了邪恶而寻求和睦，那将会得到神的祝福，有充满神恩惠和祝福的丰盛生命，神亲密的同在，以及他随时的帮助和恩惠，也有祷告被应允的福乐，那这个人实在是有福的。生在今天这个世代，活在现在这样的时代，神的话语真是太重要了。来，我亲爱的朋友，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听老师教导夫妻关系，谈妻子要用品性感化丈夫，老师要告诉我们路德的见证，做丈夫的应有的态度。
弟兄姐妹们平安，这里是空中神学院，我是刘老师，非常高兴再次与你们在空中相会。在开始分享信息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向上帝献上我们的祈求。至圣至荣可颂可畏的上帝，我们赞美你，感谢您再次借由您的恩典引导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敬拜你，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属乎你，遍地满了你的丰富。诸天要述说你的荣耀，穹苍要传扬你的作为，普天下都当向你欢呼，都当乐意来侍奉你。我们要一起来向你歌唱，因为独有你是神，我们是你所造的，也是属你的，我们是你的百姓，也是你草场上的羊。愿你的慈爱跟恩典如同秋雨和春雨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靠你奔走有力，行路有光。主啊，我们也祈求在今天的信息分享当中，你再次把你话语无比的丰富赏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被你的到来喂养，并且经历因着听到而去行道，因着顺服而蒙福的喜悦。 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再次为着你荣耀无比的恩典，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内心最诚挚的感恩。主，我们常常把感谢挂在我们的口中，但是愿我们嘴里所说的，我们心里所想的，是发自我们内心灵魂深处对你最深切的敬拜。愿主在今天的信息当中大大的与我们同在，使我们一切所学习所听的都是从主而来，并且使我们能够靠你的恩典去行出你的话。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感谢与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要继续分享彼得前书第三章一到十二节的经文，主题是蒙福的人生。前一课我们谈的是顺服的人生，顺服这个字在圣经里头曾经出现22次，除了用在顺服人的制度之外，也就是顺服上帝所设立的配件权之外，另外的用法则是放在所谓的家庭关系方面。我们今天会特别针对家庭关系，特别是夫妻之间的关系，来提出一些教导的内容。虽然我们今天进到经文第三章的分享，但是其实我们的内容还是延续上一次所谈的。在圣经里头教导我们，我们为了神的缘故，我们顺服人的制度，我们为了神的缘故，我们顺服人的伦理关系。但是别忘了，神的主权是高过于人的制度以及人的伦理。如果人的制度跟伦理违背了上帝的旨意，我们最高的原则还是要顺服神的心意。我们上次还有谈到有关于做仆人怎么样来顺服主人。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已经很少人是做别人的仆人，但是可能我们在工作当中，在许多的环境里头，我们也会面临一些情况，就是我们如何在逆境当中学习效法基督，我们如何在情形都没有改变的光景里面跟随基督学习忍耐。在我们今天的分享里头，我们要继续延续有关于顺服的话题。我们今天要教导的部分是针对夫妻彼此之间的关系。最后我们再从经文8节到12节的小结论里面谈到圣经对教会弟兄姐妹彼此关系的综合性教导。在提摩太前书第3章5节有一句话提到，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因此一个人到底有没有真正活出顺服上帝的生命，家庭生活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特别是基督徒的婚姻生活。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非常需要去注意到的问题，就是在当今的世代当中，基督徒的婚姻生活往往成为魔鬼主要破坏的焦点。特别是许许多多的人在看基督徒的领袖怎么样去经营他的婚姻生活，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如果不知道怎么样管理自己的家，又怎么能够把上帝的教会给管好呢？正因为如此，魔鬼会藉由破坏基督徒领袖的婚姻生活，破坏基督徒核心同工的婚姻生活，让其他的人在这样的一个失去见证的婚姻生活当中，同样也对上帝失去信心。所以老师以下要透过圣经经文的分享来勉励各位。在分享之前，老师要再跟各位讲一个故事，也就是带动18世纪英国复兴运动的约翰·卫斯理。老师曾经在课堂上谈过这样的一个人物，他一生追求圣洁的生活，在侍奉上帝以及对待人方面几乎是非常的完美，毫无缺欠。但是你们知道吗？他的婚姻生活却是当时常常被他的仇敌拿来当作批评攻击他的目标。一直到今天， 还是有很多人借由约翰·威斯理的婚姻生活来提醒传道人，提醒基督徒一定要靠上帝的恩典，好好的经营夫妻、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关系。约翰·威斯理他一生非常热心的侍奉主，以至于他一直到五十几岁的时候才结婚。其实他原本也可以不结婚，像使徒保罗一样，但是很多人告诉他说，你的服侍如果有一位好师母可以陪伴在你旁边，那会更好。于是约翰·威斯理听了劝，在五十多岁那年，他娶了一个基督徒的寡妇作为他的妻子。可是没有想到，他结了婚之后，他的妻子非常不能习惯约翰·威斯理常常早出晚归的去服侍。但是对约翰·威斯理来讲，他已经习以为常，因为五十多年来他都是这么的侍奉上帝。而且约翰·威斯理因为他布道非常有能力，非常多人信主，再加上约翰·威斯理很会管理组织，所以他需要非常多的同工来帮助他，分担他在服侍方面的重担。在帮助约翰·威斯理的过程当中，他的身旁有许多的女同工，这些女同工都很欣赏约翰·威斯理，并且也全心全意地帮助他推展许多的事工。可是约翰·威斯理的妻子非常吃醋，再加上约翰·威斯理从早忙到晚，跟他妻子之间很少有沟通互动的机会，以至于两人的关系越来越不好。有一次约翰·威斯理服侍得非常晚才回家，他的妻子当天晚上非常愤怒地一把揪住约翰·威斯理的头发，把他揪在地上，然后打他，找他吵架。这种情形在各位听来一定非常不可思议，但是却偏偏发生在约翰·威斯理的身上。结果呢，约翰·威斯理虽然没有暴力相向，但是两人的关系却越来越糟。他们两个终其一生都没有离婚，也没有在婚姻上对彼此不忠实，但是他们后来也没有住在一起，甚至当他的妻子在去世之前也都没有请人去通知威斯理。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夫妻之间彼此的关系非常的不好，以至于落在许多人的口中成为毁谤他们的画饼。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会以服侍上帝为理由，忽略了我们对家人的照顾，特别是对我们的妻子或者是我们的丈夫。有许多弟兄姐妹一整年在家的时间都不多，跟家人的关系也渐渐的冷淡，美其名我们是为主火热，在热心侍奉上帝，但是别忘了，我们如果不知道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又怎能管理神的教会呢？我们如果不能爱那看得见的弟兄姐妹，又怎么能够爱看不见的神呢？侍奉神、爱神最大的考验就在自己的家中。老师盼望透过今天这篇信息的分享来激励各位，我们在婚姻生活当中要顺服神，按着上帝话语的教导去做出荣耀上帝的事。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一定要见证主，如同约书亚他所说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求主保守我们的家庭生活，不要让魔鬼趁机而入，破坏我们的婚姻。我们请看第三章一到六节，有关于神的话对妻子的教导。彼得前书第三章一到六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心里存着长久温柔和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其宝贵的。 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公元一世纪的信仰环境跟今天没有两样，有许多的姐妹都是在结婚之后才有机会听到福音并且信了耶稣，所以他们的丈夫大部分都还没有信主。彼得针对这个状况提出一个教导，他说妻子要用品性去感化丈夫。在第二节进一步提到，这个品性指的是贞洁的品性以及敬畏上帝的心。事实上，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她的生命自然会对她的丈夫忠贞，因为姐妹们知道有一天她们要为着在地上的行为向上帝交账。所以不管在婚姻或各个方面，一个真实敬畏上帝的姐妹都会表现出清洁的样式来。彼得他以身为男人的立场劝勉这群姐妹们，他说女人啊，不要一天到晚想以外貌来夺取丈夫对他们的重视跟肯定，姐妹们应该要用真实的信仰生命来感化丈夫的心。感化这个字在原文当中是一个被动词，它指的是被赢过来或者是被胜过，意思是指一个女人如果是真实的敬畏上帝，她一定会有贞洁的品性，丈夫也会被这样的一个拥有贞洁品性以及敬畏上帝的好女人赢过去。也就是我们女人可以藉由敬畏神还有美好的品格，把我们丈夫的心赢过来。有一个姐妹有一天听到传道人讲道，她提到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这个姐妹非常不以为然地回答说，我才不要当冠冕，我要当我丈夫的脖子，我叫我丈夫的这个头转右边他就跟着转右边，我叫我的丈夫转左边他就跟着转左边。传道人听到了就责备这个姐妹说，你实在是非常的不聪明。圣经提到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的确有她的道理。因为你看英国的女皇每年在庆典的时候出来，第一个吸引众人的眼光就是她头上金光闪闪的冠冕，那象征她的身份以及荣耀。一个聪明的女人，她懂得按照圣经的法则尊重她的丈夫，并且成为才德的妇人，帮助她的丈夫，使她的丈夫因为拥有这么好的帮手而被人称赞和羡慕。亲爱的姐妹们，不管我们的丈夫是不是基督徒，我们都要顺服神的话，做才德的妇人，成为丈夫的冠冕。老师曾经听过好多的例子，都是姐妹们愿意学习顺服丈夫，尊重他们，不取代他们成为家里的头，而受到上帝的祝福，婚姻也非常的美满。所以姐妹们要做的不是当丈夫的脖子，而是成为众人称赞我们的丈夫拥有这么美好才德妇人的冠冕。我们藉由这样美德跟品性以及顺服上帝的生命，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丈夫赢过来，甚至可以藉由这样的美德使还没有信主的丈夫被上帝得着。男人往往需要的是尊重，可是偏巧妻子却常常在别人面前表现出不尊重丈夫，嘲笑丈夫。老师再次在这里提醒各位，这是不应当的。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姐妹们都做智慧的女人，在我们的丈夫所应当得着的尊重上来尊重他。彼得提到姐妹们要具备的第二个品性是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我们从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三章 18-22节，以赛亚书第三章18-22节，我们就可以知道，在古代女人就有很多打扮的花样。圣经并没有反对女人打扮，但是却常常以那些过度装饰外表的描述来比喻那些不敬畏上帝的女人。彼得在这里特别提醒姐妹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穿美衣、戴金饰来取代我们属灵生命的追求。很多时候我们的心越被这种外表的打扮、外表虚荣的装饰所吸引，我们就越会忽略我们属灵内在生命的追求。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真正要追求，应该是要求神让我们有温柔以及安静的心。所以圣经并不是反对我们在我们的外表上有一些注意，重要的是圣经提醒我们，不要因为过度在意我们的外表，以至于失去我们内心生命的装饰。在彼得前书提到，姐妹们要具有温柔跟安静的心。温柔这个字在原文当中有一个特殊的含义，指的是柔和跟谦卑。在圣经里头记载一个人物，就是摩押女子路德，她是具备这种柔和谦卑特质的女人。我们从路德记当中看到，她对她的婆婆非常的孝顺，她凡事温柔谦卑，毫不悖逆她婆婆的话。也因为她顺服她婆婆给她的建议，顺服她婆婆的话语，并且虽然她是一个摩押女子，但是她谦卑，愿意跟随她的婆婆到达犹太地，接受从上帝而来的眷顾，以至于神因着路德的顺服而祝福路德的生命。我们看到路德，她后来嫁给了波阿斯，她得着了一个非常好的孩子，并且她受人称赞，受人敬仰跟羡慕。她有一个生命当中主要的一个特质，就是温柔谦卑。安静的心呢，指的是一个人内在跟外表有一种镇定跟沉着的气质。在圣经当中的以斯帖皇后就具有这种特质，因为我们发现当她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她的思考非常的清晰，一点都不混乱。她很快的下令要进食，她要祷告，她脑子也在思想她怎么样冒险去见国王。虽然是一个冒险的动作，但是可以平安，而且还可以让皇帝因着看到他喜悦他，开出一大堆的这种赏赐的条件，希望能够满足以斯帖的需要。我们发现以斯帖他在面对喜怒无常的皇帝时，他回答也十分的镇静，而且有智慧。所以其实圣经里头提到温柔跟安静，老师用路德跟以斯帖这两个女人作为一个实际的例子来勉励各位。在彼得前书2章4节告诉我们，以这些美德做装饰的，在神面前是极其宝贵。我们也发现在圣经当中记载有关于女性的事迹里头，路德跟以斯帖都是令我们印象深刻的。圣经为什么特别记载他们的故事？我相信圣经也透过这些拥有温柔安静美德的女子来勉励我们在座的每个姐妹，如何透过上帝的话语做一个讨上帝喜悦的女子。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最后提到的是，如果信主的姐妹们懂得用内在丰富的生命来装饰自己，并且不会因还没有信主的丈夫对我们的信仰恐吓而害怕的话，我们就是撒拉的女儿。其实彼得前书这一段经文引起很多人的争议，因为创世纪从来不曾记载亚伯拉罕恐吓过撒拉。另外，撒拉曾经劝亚伯拉罕娶卑女夏甲为妻，结果又跟夏甲争风吃醋。为什么圣经会以撒拉做一个例子呢？ 而且似乎以撒拉作为一个非常良好姐妹们的典范。令我们诧异的是，圣经里头还讲了一句话说，我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就是撒拉的女儿。老师在这里要做一个补充的解释，犹太人把亚伯拉罕视为信心之父，同样他的妻子撒拉就被视为信心之母。因为撒拉从亚伯拉罕蒙召出乌尔，到领受上帝的应许，神会赐给亚伯拉罕老年生子的过程当中，其实撒拉都是忠心的跟随着亚伯拉罕。我们也发现撒拉怎么样忠心的跟着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也怎么样的忠心跟随着上帝。虽然撒拉曾经信心软弱，怀疑他年纪大了怎么可能生得出小孩呢，但是亚伯拉罕也曾经信心软弱啊，他为了怕别人杀他，他就说谎说撒拉是他的妹子，差点害撒拉就被别人抢走。可是不管如何，我们发现撒拉跟亚伯拉罕一样，都是一生跟随上帝的。纵使他们在信心道路的学习当中曾经跌跌撞撞，有软弱有跌倒，可是他们还是持守跟随上帝。神悦纳他们这样的一个持守的信心，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曾经也提到撒拉也是信心勇士之一。所以在圣经这里是告诉我们，当一个姐妹她愿意在信心的道路上不断忠心跟随着上帝，她就是撒拉的女儿。一个姐妹她不因为她的丈夫还没有信主，并且在信仰上抵挡神的缘故威胁我们，而我们继续愿意忠贞的跟随上帝，我们也是撒拉的女儿。我们接下来请看第七节，第七节提到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情理这个字可以翻译成知识，指的是基督徒弟兄对妻子的了解。当然也有一些圣经学者提到说，情理翻译成知识也可以当作基督徒是按着上帝的话来对待他的妻子。刚刚老师一开始有提到，丈夫最需要的是妻子对他的尊重，而妻子呢最需要的是丈夫对他的了解。所以当丈夫按着情理与妻子同住的时候，那也表示丈夫跟妻子的相处互动的过程当中，他知道妻子的需要，他也知道妻子的想法。圣经经文说，妻子比丈夫软弱，是与我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彼得是结过婚的，透过圣灵的感动以及他在婚姻当中的体验，彼得非常中肯地说，妻子是软弱的器皿，需要男人多多的保护跟疼惜。在这里软弱并不是指女人是次等动物，而是指女人在先天的体质跟体能上都比不上男人。我想这也是女人受造的一个状况，因为神先造男人，神造女人是要让我们成为帮助者，而不是取代男人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女人本身在先天的体质跟体能上就没有办法跟男人竞争，甚至女人有些时候在情绪上也容易比男人还要来得软弱。老师喜欢用另外一个字来取代，就是比较脆弱。女人很多时候比较感性，多愁善感，所以她的情绪容易波动。但是有些时候男人不懂这些，就对女人非常的歧视，甚至非常的不了解，瞧不起。有一些丈夫他虽然跟他的妻子生活多年， 但是从来不试着了解他妻子心里所想的，也没有去体恤到他的妻子在体质以及情绪上比较脆弱，心灵上很需要丈夫的安慰，以至于在婚姻生活的互动当中，对妻子又是责备又是讽刺，甚至有一些丈夫会对妻子施行暴力。我们发现这都是不讨上帝喜悦的行为，而且是神所憎恶的。身为基督徒的丈夫，神的话教导我们要了解你所娶的妻子，你要了解她的个性，了解她的体能，了解她的一切，并且学习去爱她、保护她以及敬重她。圣经告诉我们说，妻子跟我们一样，在神面前都是宝贵的灵魂，一同承受上帝救赎的恩典。所以丈夫按着神的话，要好好的来善待他的妻子。上帝赐下一个应许，就是这样的人将会承受一个福分，就是丈夫与妻子之间的祷告是畅通无阻，而且是蒙神祝福的。老师在这里要提到一个补充，犹太人他们在每一天早上起床之后，他们会为两件事来感谢神。第一件事是感谢上帝没有把他们造成外邦人，第二件事是感谢上帝没有让他们成为女人。可是我们从圣经当中发现，上帝并没有歧视女人，在很多救恩历史的关键时刻，神会借由女人来成就极宝贵的工作，不管是在士师记当中记载的底波拉，还有在士师记末期透过摩押女子路德的信心，以及在以色列灭亡之后他们被掳到异邦，在波斯王朝当中既有以斯帖的信心以及从上帝领受而来的勇气来拯救以色列人，免得以色列人被灭种，我们都发现到神在救恩历史当中透过女人来成就一些重要的工作。在新约时代，上帝也透过玛利亚生下道成肉身的耶稣，所以盼望在今天的经文分享当中，丈夫越发的看重妻子从上帝那里领受身为女人的角色以及职分。姐妹绝对不要逾越丈夫是家里头的权柄，我们不过是帮助者，一个预备好在上帝面前被神使用的姐妹，神将会按着她在救恩历史当中的工作来恩待我们。同样，丈夫也应该按着圣经话语的教导来善待他的妻子，使我们在婚姻生活当中，丈夫与妻子之间一同的祈求能够蒙上帝垂顾，并且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最后来看彼得前书第三章八到十二节。彼得前书三章八到十二节算是从彼得前书第二章一节以后的一个小结论。彼得前书三章八到十二节的经文与罗马书十二章九到十八节有部分雷同之处。我请各位弟兄姐妹们可以在听完这一堂课之后做一点家庭作业，比照一下彼得前书三章八到十二节以及罗马书十二章九到十八节的经文。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为什么这两段经文这么的雷同，有可能是因为这两段经文当时已经成为普及在教会当中的一个传统性的教导，所以不管是保罗或者是彼得，都针对这种综合性的教导再次做强调以及勉励。在圣经彼得前书第三章八到九节的经文是这么说，他说你们要同心，彼此体恤，彼此相爱，并且存怜悯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不以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 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当耶稣还在地上教导十二门徒的过程当中，我们屡次看到十二门徒在争论谁为大，但是耶稣却一再的教导他们要谦卑，最后甚至帮门徒洗脚，来教导他们彼此服侍的道理。同样，在我们最后所分享这一段经文的结论当中，彼得也是再次勉励弟兄姐妹们，我们不仅是在政治上、社会上、婚姻上要做顺服上帝话语的人，我们也必须要在教会肢体这个互动的生活当中学习彼此谦卑跟顺服。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坚持我们的意见，看自己比别人强，但是腓立比书却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学习看别人比自己强，因为他是神的儿女，我也是神的儿女，我们每个人从上帝那里领受不同的恩赐，我们的生命里头都有神的形象，我们要彼此尊重。所以经文才告诉我们，我们要同心。怎么同心法呢？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以你的心为心，我不服；以他的心为心，他不服。我们重点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而基督的心是谦卑柔和的心。当我们在肢体生活当中有谦卑柔和，我们就会学习彼此体恤，彼此相爱，我们会彼此怜悯，我们也会杜绝在教会以外外邦人互动的生活模式，就是以恶报恶，以骂还辱骂。耶稣基督在道成肉身的时候带给我们最美的示范，他学习祝福那些钉死他在十字架上的人，他学习祝福那些捻揪他衣服的人，他学习在他的生命当中不断攻击他、逼迫他的仇敌。别忘了圣经说，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行，我们是为此蒙召，好叫我们承受福气。所以圣经最后告诉我们，跟随基督的人，也就是顺服上帝话语的人，这样的人我们一定会蒙上帝的祝福。因为我们怎么样看到耶稣基督因着顺服父神的旨意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父神却将他升为至高。同样，一个愿意为着上帝话语的缘故顺服到底的人，神也会在他所定的日子来荣耀我们。因此我祈求上帝继续来帮助众弟兄姐妹们，我们不仅是在政治、社会、婚姻上，我们最后也在教会肢体互动的关系当中彼此和睦，而不再是彼此咒诅、以恶报恶。主的耳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也会因着我们谦卑的缘故来高举我们，但是重点不在于我们要得着高举、得着荣耀，而是在于我们因着爱基督的缘故，我们顺服他，我们的生命就享受在基督里与他相交的甜美。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上帝，再次向你献上感谢。主啊，谢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软弱，你知道按着我们人肉体的天性我们顺服不来，所以你借由耶稣基督来教导我们如何学习顺服。主，我们也从耶稣基督的身上看到父神怎么样的来祝福耶稣基督，因着顺服死在十字架上，主你就让他从死里复活，并且升为至高。主啊，你恩待那些顺服你的人，主你把你的祝福临到他们的身上。我们也求主这样的赐福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使我们不仅是靠你活出顺服的生命，我们也因着顺服你的缘故能够来蒙福。 主，我们蒙福不是为了自己，乃是因为我们希望当我们福杯满溢的时候，耶稣基督生命的活水泉也可以借由我们流露到我们身旁所有人的身上，使那些还没有信上帝的人因着我们生命的丰富也来亲近神。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感谢与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